您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12月7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说，渥太华当局没有对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捕做出政治干预；美国多位议员表示支持加拿大尽快将孟晚舟引渡到美国；日本或即将宣布禁止政府采购华为和中兴产品；韩国计划购买美国舰队空导弹，加强应对朝鲜的防空能力。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说，渥太华当局在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拘捕前的几天前得悉这一逮捕行动，但没有参与这一行动。这是孟晚舟被捕消息传出并引发了轩然大波之后，特鲁多政府首次对事件作出评论。加拿大司法部12月5号证实，因美国的引渡要求，孟晚舟12月1号在温哥华被捕，对他的保释听证将在7日举行。特鲁多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相关部门对这一案件做出了采取行动的决定，他领导的政府没有对这一行动做出政治干预。据悉，美国要求加拿大逮捕和引渡孟晚舟与华为公司涉嫌违反针对伊朗的制裁令有关。北京在孟晚舟被捕消息星期三曝光，也就是在他被逮捕4天之后，对这一逮捕行动提出严正抗议，称中方已经向美国和加拿大两国进行了严正交涉，要求立即放人。当被问到是否与中国总理或大使通话后，特鲁多总理说，他没有就这一事件与国际同行进行过交谈。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以特鲁多甩锅为标题报道了加拿大总理的说法。一些观察人士说，北京相信渥太华当局受到了来自华盛顿的压力之后才做出了逮捕的行动，并可能因此对加拿大采取报复行动。另一方面，美国国安顾问博尔顿星期四表示，他事前就已经知道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要被逮捕。他表示，美国想改变中国的经济体制，可能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也会造成冲击。有关详情，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毅给我们做介绍。
我们知道呢，这个博尔顿呢，他是在这个对记者这番话的。那么关于这个华为还有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呢，他是这样说的，在关于孟晚舟被捕的事情的时候呢，他说，我事前就知道了，那我们是从司法部得知的，那他不确定特朗普总统是否事前就知情。那关于华为方面呢，他则是说呢，在知识产权盗窃还有与伊朗的交易方面，华为是一家我们一直在关注的公司。那么这个很有趣了，因为这时间点来说的话呢，他说他在事前就知情了。那差不多这个孟晚舟被逮捕呢，是差不多就是在这个 G20 峰会上，特朗普总统这个特席会的晚宴的差不多的时间。那么如果说这个博尔顿他自己知道，但是并没有告诉特朗普总统的话呢，表示说特朗普总统在跟习近平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谈话来谈贸易的时候呢，其实是不知道这个这么高阶的华为的官员是要被逮捕的。那是否也会对这一次的谈的这个结果造成什么样的冲击或是影响，当然就要看之后事情怎么发酵。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今天的下午呢，星期四的下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特别接见了几位美国科技业者的这个首席执行官，他们的 CEO。 那么这个原本是没有在白宫的公开的行程上面的。那么目前呢，白宫还没有公布说是哪一些美国科技业者到白宫来，那究竟谈了什么。不过我们也知道呢，多年以来美国的科技业者一直对于说要跟华为是采取合作的态度还是怀疑的态度呢，一直是非常的为难。那么有的也是对华为的知识产权的侵害表示这个担忧。那么有些 呢，则是担忧华为以低价的这个竞争的方式来削弱了美国业者的竞争力。所以到底特朗普总统这一次突然跟几位美国的科技业者在白宫当中见面，是否与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逮捕没有关系，也要等到白宫之后发出声明。那么除此之外呢，博尔顿在接受这个 NPR 的采访的时候，他也提到了美国长期以来将对中国采取的一个战略措施。他说呢，希望美方要求的90天谈判能够迫使中国开放其体制，这有可能巨大的冲击他们的政治结构，但那并不是我们的目的。但如果这样的理论是正确的，我们将看到事态朝这个方向发展。那么他是在回应这个记者问说呢，多年以来美国的学界还有政界一直就是在传，就是在说的一个理论，就是说我们一旦让中国的经济开放了，中国的政治就会跟着开放了。那么这个理论究竟能不能实施，那博尔顿就做了上述的回答。那不过呢，博尔顿也特别表示说呢，其实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并没有要去强迫中国改变政治体制，只是认为说呢，这个改变中国的经济体制有可能会顺便带来中国体制上的改变。那么我们也知道呢，这个华为的这个逮捕的事情呢，也导致了这个股市现在在下跌，因为很多投资人担心是美中的贸易战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停火。那么直到下午四点为止呢，我们看到道琼工业指数下跌将近80点，标准普尔下跌了4.11点。不过呢，我们看到纳斯达克的科技股指数呢，则是上涨了29点。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华为这个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这个周呢，在加拿大机场遭逮捕，消息迅速传开。多位美国国会议员对此表示，大力支持加拿大尽快将孟晚舟引渡到美国。有关详情，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玉华给我们做介绍。
距离白宫大约8英里的这间北京饭店，是老布什总统过去最爱的餐馆之一。我们知道，老布什总统他曾经担任华盛顿驻北京联络处的主任，他喜欢吃中国菜，特别是对北京烤鸭情有独钟。而在他返回华盛顿之后呢，北京饭店可以说是成为他最爱的餐馆。老板徐乔治估计，老布什总统前前后后总共来过这里120多次，甚至在他就任总统的当天晚上就是来这里用餐的。下面来听徐乔治怎么说。
你从来没见过一个人有这么谦虚，有这么有风采。老总统是一个非常有风采的一个人。比如说，任何一位女性，不论你是谁，只要我一带到桌子上去，或者任何人带到桌子上去，他立刻会站起来。像这种男士，这种 gentleman 的这种风采并不多见，这第一点。第二点，他是一个非常注重个人交情的一个个人，非常叫你感觉到温暖。我讲一个小故事给你听，你知道。20多年前，我父亲去世了，突然间我的手机响了，你猜，总统在电话上，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向我一致问候。要我安慰家人，他说他经过很多这种事情，经过很多，他给我电话里面谈了15分钟。
老布什总统经常带他的家人来这里用餐，从餐馆里面呢，他悬挂的照片就可以看得出来哦，包括老布什的总统小布什、佛罗里达州的州长杰布布什，以及介绍这间餐厅给他的弟弟马文布什呢，都是这间餐厅的座上宾。
他大部分时间来都是跟家人来。有一次呢，都是家人，你看那个小宝宝没有，很小的小 baby， 那他在旁边哭起来了。然后呢，他们全家人在吃饭，那个他的媳妇叫 Margaret， 他说我来，那个老总说不，你们吃，他把那个小宝宝抱起来，就在这个地方抱来走来走去，就叫他叫哭。你可以看到他人性很温馨的另外一面，非常令人感觉到这个人。真是一个以家庭为重的一个男性，就是。
老布什夫妇在庆祝结婚5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呢，尽管他们已经返回了德州，但还是对北京烤鸭念念不忘， 因此邀请徐乔治以及厨师呢前往休斯顿来为宾客准备佳肴。另外呢，徐乔治表示，在知道老布什总统逝世呢，心中感到难过，就感觉像是一个好朋友永远离开了一样。而他和他的他和他的员工们呢，也会继续为布什一家人祷告。
那么刚才呢，是美国之音这个记者呢，这个采访的这个老布什，过去呢，曾经呢，在这个北京的这个鸭饭店呢，这个经常在那里用餐的一些个往事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呢，这个中国的这个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这个事件，他是在加拿大机场那个转机时遭到逮捕。那么多位美国议员呢对此表示大力支持加拿大尽快将孟晚舟引渡到美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华从国会发来的报道。
首席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呢，在最近在这个加拿大的机场被逮捕，有关的消息已经迅速的引发了美中两国高度的关注和关切。那么在美国国会方面呢，也有多位的议员是立即对有关的消息做出了即刻的反应。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在国会里头，民主共和两党对于有关消息、有关事情的这个进展和这个目前的情况呢，都保持着相当一致正面的这种态度。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呢，在星期四是特地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表示说这个他对于加拿大政府逮捕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表示欢迎，他还敦促立即将孟晚舟引渡到美国。卢比奥参议员呢，他同时在他的推特上也发文说，华为与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有直接的联系，长期以来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他也继续的敦促这个加拿大重新考虑将华为纳入加拿大的这个第五代网络，这个无线网络开发的这个做法。那么就像我所提到的，这个在国会里头，民主共和两党对于中兴、华为这样的中国科技巨头呢，都抱持了相当的谨慎的态度，认为他们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相当严重的这个威胁。那么参议院这个在民主党里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副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维吉尼亚州的这个共和党籍、民主党籍参议员沃纳呢，他在星期四也是特地发表了书面声明，表示在中国没有一个大公司是和中国政府或者是共产党没有联系的，也。他也表示说，这个一段时间以来呢，这个很明显的是华为与中兴呢一样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强烈的威胁。他们也知道这个华为与中兴是一样的，都违反了美国的制裁法律。他希望这个特朗普政府能够全面的追究华为的责任。他们因为这个在早前的中兴的这个问题上面呢，特朗普政府并没有全面的追责。那么除此之外呢，共和党籍的参议员这个克鲁兹呢，他也在他的推特上是表示，华为其实呢，说穿了就是一层电信公司蒙上了电信公司薄薄面纱的共产党间谍机构。那么它的监视网络呢跨越了全球，它的客户呢包括了像是伊朗、叙利亚、朝鲜和古巴这类的流氓政权。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的消息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那么至于在后续的这个发展上面，包括国会方面是否会采取任何具体的行动和做法，也都是值得一切关注的。林森，
一会儿我们知道美中两国的首脑不久前在二十国峰会期间举行了会面，达成了暂缓这样的关税战或者贸易战持续升温的这样的一个协议。那么现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大公司华为的高管又被逮捕，可能还要引渡到美国，那这是否会给本来似乎已经逐渐平息了的这样的一个美中贸易的争端，现在又会增添新的变数？
是，您现在所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也是美国各界包括媒体还有一些学术界都提出来的问题，是否这个有关于孟晚舟被逮捕的这个消息，甚至未来是否有可能引渡到美国来这样的情况呢，是否会为目前美中关系之间的尤其是在经贸领域的这种摩擦带来更多的这种变数。那么我们也记得不久之前美中两国的领导人是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的举行期间召开了进行了这个会谈，双方在经贸领域呢是达成了一些共识。不过对此国会在国会里头对于这个美中两国目前所达成的贸易的方面的共识，包括了暂缓了新增关税的这样的决定，以及从12月1号开始进行为期90天的贸易谈判这样的做法，其实都并不是相当乐观的态度。那么尤其呢，卢比奥参议员更是直接的告诉我们，他认为中国只是在借此拖延时间罢了。我们来继续听听卢比奥议员怎么说。
不，我不认为这是正面进展，这是我个人想法。我希望我想错了，但我觉得我没有错。我不相信中国， 中国很会拖延时间。我认为这就是他们现在在做的事。他们希望2019年经济情势放缓，加上国会民主党的施压，以及2020年选举在即等因素，迫使行政部门政策转弯，不只是放弃新关税，还可能包括现有的关税，以换取那些中国本来就会采取的行动。最终，这一切问题的核心不是贸易，不是攸关他们买了多少我们的农产品，或是开发美国汽车进入中国。这是一个更广泛的问题，特别攸关21世纪产业和科技。他们透过窃取知识产权、强迫知识产权转让和网络盗窃来使他们的公司获益。我认为规则很简单，就是我们的公司在中国必须遵守什么样的规定，那我们应该也一样，用同样的规定要求他们在美国的公司。
我们知道美中两国呢，在这个12月1号开始呢，已经开始展开了进行为期90天的这个有关的贸易的这个谈判。那么美国目前将对中国的这个加征的关税税率呢，是继续维持在 10%， 并不会调升到 25%。 那么如果90天后双方的这个谈判这个没有获得正式的协议的话，税率将会再次提高 25%， 也就是说贸易战随时有可能在90天后有可能会再次点燃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对此呢，这个在未来在目前九十天内的这个谈判期当中，国会方面是否抱持一个乐观的态度，对于中国做出的承诺是否又有信心？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一切还言之过早，讨论内容有许多细节我们还都不知道。我很高兴他们开始沟通，开始解决问题，但我认为中国在修正他们的贸易行为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双方还需要讨论很多，我们也需要得知有关细节。中国也曾经做出承诺，但最后没有遵守，也许这次会不一样，但我们需要确保我们会一直对抗中国对我们经济所做的事，同时找出一个结束关税争端的方案。
我们没有听取到任何有关内容的简报，有对话是好的，总比没有对话好，我一直对此表示感谢。但我们真的不知道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他们具体进行了什么重大讨论内容。你必须保持乐观期待，相信能有一个好的结果。有谈判有讨论总是正面的，但直到我们具体得到讨论内容前，很难说我们对一切有信心。
我们也同时知道呢，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呢被逮捕的消息可以说是触怒了北京。那么中国政府是否会对此在这个美中的贸易关系上采取任何的报复的行动或是做法，一切都还有待观察。以上就是我们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拘捕之后呢，外界关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他表示，美国表示呢，孟晚舟被捕和华为违反对伊朗的贸易禁令有关。那么此外呢，有官员说呢，这起事件那么提醒美国需要严肃对待和这一类公司做生意，并警惕允许他们进入美国市场的风险。那么有关详情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给我们做介绍。
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及加拿大政府提出抗议，表示拘捕孟晚舟侵犯了人权，并且要求立刻放人。不过呢，美国政府表示这起事件和正在进行的司法调查有关，尤其是和违反了伊朗的贸易禁令有关，予以了驳斥。美国国务院低调回应，国务院也没有详细说明。中国驻美大使馆就此向国务院的抗议以及双方的交涉内容。另一方面，孟晚舟被拘捕呢，凸显了另外一个令人高度关注的问题，那就是美中正在争夺在高科技的领先地位。许多专家认为，所谓的新型的第五代无线科技，也就是英文所谓的 5G， 它能够为全球的产业经济带来变革。因为这种技术呢，是世界上来提升这个智能、增高效率以及增加财富的关键。不过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呢正利用这种所谓对 5G 啊 5G 第五代新型这个无线科技的过渡呢，以及对于数十亿的电子设备的控制来进行情报收集，来从事破坏活动，并且获取了商业利益。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即将到来的 5G 互联网将让数十亿部新的手机具有上线功能，让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发生重大改变。这将极大提升先进科技的发展速度，增加数百万份新的就业。中国有意赢得这场竞赛。第十九届党代会去年审议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表明，最终目标不光是取得科技的领先地位，还要最终驾驭科技的发展。
We also have a very serious competitor who is pressing ahead in this direction in ways that the U.S.
我们的一个非常认真的竞争对手正在努力，不光对美国构成了挑战，也对世界各地产生了影响。美国肯定会做出回应。5G 科技事关美国的整体国家安全，涉及我们的经济安全，影响到我们国际盟友的地位。
迄今为止，至少有61个国家已经签署协议或宣布试用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公司生产的手机。其中英国、葡萄牙、意大利、墨西哥和菲律宾等10个国家已经签署协议，在各自的 5G 网络中开始使用华为手机。产业领袖们表示，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华为手机与中国的全面压价有关。
中国愿意提供设备补贴，幅度空前。
It's a multi-sectoral, cross-sectoral approach with energy companies and the web scale.
这是多种领域和跨领域的办法，涉及能源企业和互联网大公司，此外还包括外交施压，同时对财政吃紧国家的公共基础设施进行投资。
Countries that are struggling financially.
中国的推进让美国政府更加担心，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有美军基地的国家如果使用华为手机会带来安全问题。人们知道华为与中国军方和情报机构有关系。
Our armed services who will look forward to being able to use 5G networks in Asia.
我们的武装部队期待能够使用亚洲、欧洲和中东的 5G 网络。他们一旦得知这些 5G 网络正在被中国公司窃听，就不会感到舒服。
That are wired by Chinese companies, specifically by Huawei, is not going to make them feel very comfortable.
但资深政策顾问卡尔罗夫表示，中国并非无懈可击。
They got a reputation for shoddy equipment and shoddy deployment.
他们的设备粗制滥造和应用的粗制滥造是有名的。非洲与亚洲那些依赖中国贷款的国家是否希望进一步增加对中国的依赖呢？他们会有顾虑。再就是中国人是否有足够的资金。
美国与中国的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的间隙讨论了这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弗兰切斯基华盛顿报道。
这也让我想到呢，专机采访美国国星今年早些时候对拉丁美洲以及非洲国家进行访问的时候呢，在抵达包括了墨西哥以及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时候，华为的标志在机场让我映入了我的眼帘。那美国所关切的是，中国政府呢通过合法以及非法的大规模努力，包括了网络入侵以及强迫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来进行技术转移，因为呢这让中国获取了美国的科技优势，也让美国非常关切对美国国家安全以及经济利益的影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路透社援引了解内情人士的消息来源报道，日本计划禁止在政府采购中购买中国华为和中兴的产品。最先披露这一消息的日本读卖新闻说，日本政府预计最早星期修改政府采购规则，以防止情报泄露和网络攻击。日本政府今年8月开始研究使用包括华为和中兴等公司设备的风险。美国今年8月的国防开支法案中有一条规定，禁止政府机构和分包商使用由中国华为和中兴提供的设备产品。美国还一直劝说盟国也这样做。澳大利亚今年8月宣布在新电信网络建设中禁止使用华为和中兴的设备。新西兰政府也拒绝该国一个电信公司使用华为 5G 设备的申请，理由是构成安全风险。 华为公司一直坚称其设备是安全的。华为说，该公司为员工共有，是独立于政府运作的公司。西方国家很多人认为华为有中国军方背景，其创始人任正非在开办华为公司之前就是现役军人。有消息说，华为公司长期从中国军方获得关键技术，并与军方有多个合作项目。美军最高指挥官质疑谷歌公司不继续帮助美国发展军事技术，却愿意帮助中国研发审查版搜索引擎的做法。在《华盛顿邮报》星期四主办的一场讨论会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主席邓福德上将，在回答主持人有关谷歌不帮美军却帮助中国政府限制自由的提问时说，令我费解的是，我们的公司为了推进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会做出这样的妥协。我们知道中国限制自由，我们知道中国会拿走我们公司的知识产权。谷歌今年早些时候宣布不跟美国国防部续约研发一项用于无人机的人工智能项目，理由是谷歌反对自己研发的技术被用于战争。之后谷歌被披露为了重新进入中国市场，正在尝试为中国市场量身定制搜索引擎，并遵从北京当局的审查要求，对搜索内容设置审查程序。谷歌承认这项所谓蜻蜓计划的存在，但坚称这项计划目前仍然处在探索阶段。2014年到2017年7月间担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的沃克稍早前说，谷歌的行为是虚伪的，并举例该公司与其他国家合作。他说，谷歌在中国有人工智能中心，任何在中国人工智能中心的技术最终都会被中国政府得到，最后被中国军队得到。在星期四的讨论会上，邓福德上将说，我不肯定谷歌人会愿意看到一个由俄罗斯和中国主宰的世界秩序。他说，美军与民间企业的技术合作使美军得以在过去70年来维护一个自由开放的世界秩序。邓福德上将说，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掌握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谁享有军事优势。他希望谷歌等科技公司继续与美军合作。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17年前，美国克林顿政府以中国能将民主社会重要价值观、经济自由以及美国商品输入美国、输入中国为由，成功说服国会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7年之后，特朗普政府称中国没有履行入世承诺，并执行不公平贸易，对北京发动了一场激烈的贸易战。17年的时空转变让美国政界学界都在反思，当年让中国入世的决定是不是错了？如果错了，谁又该对此负责呢？中国官方反复强调，入世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做出巨大贡献，中国究竟做了什么？夹在美中两国贸易战火间的世贸组织为什么显得无能为力？世贸组织的改革是否迫在眉睫？那么就这些问题呢，美国之音的这个时事大家谈节目呢，邀请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另外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那么魏京生先生，您是否记得当年中国刚刚加入世贸组织时候的那个情景？美国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答应让中国入世的？
就是让中国入世这一派人呢，坚持说中国经济发展了，就可以民主自由了。他是以这个理由说服了这个大家。但是呢，实际上大多数人，当时的大多数的议员从心里头就是不是不认同这个说法的。而且根据当时的民意调查呢，大多数的就是超过一半的民众，美国的民众也认为这个理由是说不通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国会里他们通过强力的游说，花了很多钱去游说，很多大公司都在这游说，包括克林顿总统亲自出面来说服这些议员，最后勉强通过了这个给中国的这个 PNPR 和 WTO。
陈昭辉教授， 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有多大的重要性？中国为了入世，当时做出了哪些方面的承诺？
加入世贸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说是不是第一也就是第二重要的因素啊。最近这20年，就是中国的经济是能够保持高速增长，然后中国的企业能够到全世界能够做生意，而且的话在很多领域就是能够成为一个最主导的一个行业，所以说的话，这个呢跟加入 WTO 是功不可没的。
嗯
啊，这个也就是所谓的中国的就是顺应就是全球化趋势的一个最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吧。你一旦加入了全球化的话，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它的好处可以说是几乎是没有什么坏处，几乎所有东西都是好处。所以说的话呢，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二呢，就是说当时对中国对 WTO 的承诺，是当时的承诺是做出了非常多的。我不知道就是现在还经常大家能谈到的一个事情，就是当时最后就是世贸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的最后一轮谈判，因为一开始经过一轮的艰苦谈判都谈不下来，最后的中国的这个谈判代表龙永图实在谈不下来，最后的话就是那个朱镕基总理在谈的最后一轮，最后的时候就是那个朱镕基就拍板，就是把他就是全部承诺答应了。当时的话他还有个小段子，就说是龙永图不断的跟朱总理就是送条子，就说是这个不能答应不能答应，最后的话朱镕基总理就说不要跟我送条子了，我答应了。所以说的话呢，就是做出这些承诺的话，当时对中国政府来说也是个非常难做出的一个承诺。但是做出承诺以后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实行落实这些承诺呢，做的呢就不尽人意了。
克林顿在公开演讲说，公开演讲中为中国游说时说，加入世贸组织不会一夜之间在中国创造一个自由社会，也不会保证中国将遵守全球规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它会让中国朝着正确的方向更上一层楼。那么，魏金生先生，那么现在呢，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并没有为中国带来什么自由和开放，反而有人认为现在中国的政治管控比以前更严格了。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中共的本质就是这样，他要维持一党专政的统治的话，他不可能给人民自由，这是两个完全相反的东西。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刚才这个陈教授也提到了，说这个当时朱镕基很干脆的答应各种条件。我觉得朱镕基比龙永图更懂得共产党。共产党从历史上到现在，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说的话不算数。当时我就警告了美国人，我说实际上你们以为中共会遵守这些协议，但是实际上呢，中共的承诺他事先就准备好了可以不遵守，对他有利的他就遵守，对他不利的他就不遵守。规矩这个东西不能说你有选择的遵守。所以对中国来说，他让他加入世贸组织呢，实际上对于世贸组织的规矩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破坏，对国际经济秩序也是一个很大的破坏。所以现在导致为什么美国不得不和中国开打这个贸易战呢？原因就在这儿，你过去这些世贸组织的条款等等都已经无法控制了，你必须采取新的措施教会中国守规矩遵守法律。
今年年初以来，特朗普政府就表明17年前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个错误，这引发了各界讨论。魏金生先生刚才也说呢，他认为17年后美中间爆发贸易战与17年前的这个决定有很大关系。那么陈昭辉教授您怎么看？
我还是有一点倾向就是当时克林顿总统说的这个事情，因为如果你不让中国加入世贸，他也会这么做的，是不是？你他加入不加入世贸呢？我认为呢，就是对他的根本的这种行为模式呢，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相反来说，如果说中国加入了世贸的话，有各方面全世界的压力，就是看着他。如果你事情做得太过分的话呢，会给他做出很大的压力。这样的话是反而呢，会加速他的就是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过程。所以说，总的来说，我认为呢，中国加入世贸 比不加入世贸的对中国本身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呢是要好的，这是第一。但是同时的话呢，就是说就像也像克林顿先生说的一样的，就是中国没有当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就是说中国能够确实能够遵守他的这些承诺啊，但是的话呢，这个也算是一个瑕疵吧。而且还有个问题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当时的中国的经济转型的就还没有达到那种转型，中国当时只不过是劳动密集型的工业，他的这些承诺即便不达到呢，对全世界的伤害呢也不是太大的，因为它毕竟就是说做一点那种鞋子啊衣服啊这些东西对全世界的伤害没有什么太大伤害，而反而它的对全世界这个经济的贡献呢是非常大的，因为全世界都能够享受这种比较便宜的产品，质量还可以的产品。但是现在呢就是情况不一样了，因为中国呢现在已经正在进行经济转型，从劳动密集型呢做成就是知识技术型，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规矩就非常重要了，因为你必须要遵守这个知识产权保护，还有就是所有这些一系列的这些游戏规则，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那么你对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经济的损害呢就会很大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就是打这个贸易战的原因吧。
魏金生先生，您认为美国将如何对世贸组织进行改革？现在有人甚至提出，那么美国该不该或者是会不会把中国踢出世贸组织？
我想踢出世贸组织这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但是呢如果操作的好的话，我想还不至于给他踢出去。但是呢规矩是必须要改的，因为这个世贸组织的最大问题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他的官员不用对谁负责，因为国际组织都有同样的问题，因为他不会负什么责任，他拖延时间。第二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不要负责，所以他们倾向于把所有的这个纠纷呢都拖的时间很长，然后最后才做判断，经常的判断呢还是一些模模糊糊的判断，不解决问题。但是对于商业行为来说，你拖延时间就等于把人家拖死，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要改革，当然还有很多细节了，那些专家会在这些细节问题上做出比较好的这个建议。
陈朝晖教授，您认为美国将如何对世贸组织进行改革？
WTO 呢是个相对松散的一个全球性的组织，所谓松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之间的没有强大的这种就是核实还有就是落实的能力，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它是个全球的机构，就是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在这个机构里面，所以说呢是个庞大的一个官僚的系统啊，所以说在这种系统里面呢，要解决一些争端，及时高效的解决争端呢，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啊。为什么呢？就是比方说中国和美国发生了这个纠纷，要通过 WTO 解决的话，可能要起码五六年的时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即便说是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判定就说是比如说中方胜了，但又怎么样呢？他能够做什么事情呢？他也没有太大的司法权利。所以说的话呢，就是在解决这种争端的这种机制，然后就是解决争端的这个问题上面呢，就是 WTO 呢不是一个成熟的机制。这也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进行不是多边的贸易组织，而形成单边的或者说是小团体的机制，这样的话呢能把这个问题呢很快的解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尽管韩国努力缓和与朝鲜的关系，但是韩国政府负责购买军备的部门说，韩国计划购买数十枚美国制造的舰队空导弹，以加强针对平壤的防空能力。韩国2013年以来陆续购买了美国雷神公司制造的 MS-2 导弹，装备三艘定于2020年后服役的神盾驱逐舰。韩国政府官员拒绝透露这次购买导弹的确切数目，只是说数十枚，购买价格大约为3亿美元。 美国国务院今年9月批准了对韩国的26亿美元军售，包括六架波音公司制造的 P-8A 海神海上侦察机和64套爱国者反弹道导弹系统。据报道，朝鲜对其导弹基地进行了升级，新的卫星图像显示，朝鲜内陆山区的永宗洞导弹基地以及11公里以外的惠中里导弹基地正在升级和改造。另一方面，美国最近向俄罗斯下最后通牒，要求俄罗斯在60天内停止违反中导条约并履行中导条约，否则美国将退出这项条约。俄罗斯对此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给我们做介绍。
普京总统昨天他就是表示，他说的俄罗斯可能会这个针锋相对，他会这个俄罗斯可能会或许是这个拿出一些更先进的这个武器来采取这个反制措施。另外一个呢，俄罗斯的其他高级官员还有这个上议院联邦委员会的这个国防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呢，都表示说俄罗斯可能会加强这个反导防御系统还有这个防空系统的建设。还有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这个格拉西莫夫呢，昨天他会晤这个在莫斯科的各国的这个武官的时候，他说的就是说，他说的这个俄罗斯导弹呢可能会瞄准这个欧洲的一些国家，就是瞄准这个欧洲的一些部署这个美国的有可能部署美国重程导弹的国家，但是他没有说的特别具体。一种非常大的可能就是，导弹有可能瞄准这个波兰或者是这个罗马尼亚，因为俄罗斯一直对这个美国在这个波兰和罗马尼亚呢部署这个反导系统呢，俄罗斯一直有意见。俄罗斯认为就是说美国利用这个反导系统这个发射系统呢，不仅是可以这个发射这个防御的这个导弹防空导弹，甚至可以利用这个发射系统呢发射管呢发射这个进攻式的这个巡航导弹，这是俄罗斯的这个反应。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很多一些这个政治观察人士认为呢，就是这一次呢有可能也把中国这个涉及到中国，就是在一旦美国退出这个反导中短程这个导弹条约之后呢，有可能就是中俄的关系呢有可能会进一步走近。许多观察人士认为，就是说上一次10月份布尔顿这个访问莫斯科呢，可能同普京谈的这个中导条约呢可能谈的不理想。做出这种判断的一个理由就是俄罗斯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就是最近这个亚速海危机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非常强硬。那么俄罗斯呢没有应这个美国的要求呢释放这个乌克兰的这个20多名这个水兵，还有这个3艘这个炮艇，还有这个救生船。那么如果布尔顿同这个普京如果谈得好的话呢，俄罗斯会做出一些这个对美国的友好姿态，所以说这是一种判断。
是，那么白桦，我们来看看这次这个双方美俄争议的一个焦点。美方指控俄罗斯违反这个中导条约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他们说俄罗斯已经研发甚至还部署了超过这个条约所允许的射程更远的导弹。那么普京当局是不是同意这项指控呢？
对，俄罗斯以往就同这过去一样，就是对美国的指控呢是否认，而且这个倒打一耙。俄罗斯认为说相反呢是美国这个违反这个条约，而且呢俄罗斯外交部呢还有普京也表示说俄罗斯想这个维持这个条约，不想这个退出这个条约。那么当然就是有些俄罗斯媒体的报道，就是说美国对俄罗斯的主要的这个意见就是在于俄罗斯研发了一种这个甚至在这个2008年的时候，俄罗斯可能开始这个研发这个违反这个导弹条约，研发了超过这个射程超过这500公里这种导弹。实际上就是俄罗斯把这个从这个军舰上发射的这海基型的这个口径式导弹，就是用在叙利亚战场导弹呢，它改成这个陆基型这个发射。而且呢有报道说，这个2014年的时候，在这个奥巴马执政的时候呢，美国就是开始同俄罗斯进行交涉，当然不像这个川普政府把这个事儿这个公开这个提出来。 所以说呢，这是另外俄罗斯媒体呢也有些报道，就是说在这个一些俄罗斯官方这个电视上这个发表的视频上呢，就是展示的这个导弹呢，他们这个导弹这个外形长度比较长，所以说有些这个军事分析人士认为这射程会比较远。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这个导弹呢是这个用这个伊斯康德尔是这个导弹发射系统这个来发射，所以说呢，这个外形呢跟这个伊斯康德尔式导弹也非常相似。还有一点呢，就是俄罗斯很多这个军事分析人士他们说，就是这次呢北约国家特别是德国等国呢，同这个十月份的反应呢完全不一样，就是北约呢29个国家呢还有德国一边倒的这个支持美国的立场，那就说明就是说美国拿出了这个特别这个有说服力的这个证据来说服盟国呢，说这个俄罗斯确实这个开发出这么一种这个违反这个导弹条约的这个导弹。另外呢，还有很多人认为，就是说与这个美国相比，那美国拥有这个技术，但是还没有这个开始这个研制生产。俄罗斯其实可能已经这个部署这种导弹，甚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就是说俄罗斯已经部署了这个好几个大队的这种导弹，有的说是在这个亚洲部署，有的说是在这个欧洲部署，对不对？
是。那么白浩，我们知道其实这整件中导条约的相关争议在开始之后最大的担忧就是很多人说，如果这个条约一旦被终止或废除了，是否有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甚至把中国也牵连进来，你的观察呢？
对，许多俄罗斯这个战略问题学者说，这个导弹条约基本现在已经是死亡了。那么昨天呢，这个戈尔巴切夫呢，他也表态，他说的这个非常大的一种可能，就是说这个中短程这个导弹条约被废止之后呢，会引发这个新一轮的这个军备竞赛。现在这个许多学者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条约被这个终止之后呢，就是俄美之间那个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导弹条约，它是在2021年到期，那么。这个条约的命运呢，有可能就是也是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有可能不会在这个执行。那么，如果这两个条约都不执行的话呢，等于就是冷战时代这个建立的这个核裁军机制啊，等于全部这个废除了。特别是这个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导弹条约呢，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不但限制了这个双方所拥有的这个核弹头还有这个运载工具的数量，因为现在这个核弹头数量已经完全符合这个条约这个要求。更重要的是，这个条约呢规定了一个这个核查机制，就是俄美之间呢一年这十二次每个月一次去对方这个核查这个导弹弹头的数量还有运载工具的数量，这样呢双方都对对方这个核武器的状况呢那么一目了然。如果这个条约退出之后呢，等于就是误判这个危险会越来越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的葬礼，那么星期三呢，在华盛顿的国家大教堂举行了。当人们缅怀这位美国总统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他在外交政策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但是呢，人们比较少的提及他的对华政策。那么有关这位前总统的对华政策的情况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丽雅来跟我们讨论这些方面的问题。
我们知道，就是老布什总统在任期间，他经历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哈，包括中国89年发生的6.4，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还有这个德国统一。刚才还有提到，就是这个他发动了这个第一次海湾战争哈，用100个小时的时间就结束了这场战争。那么就是昨天呢，我有机会跟就是他就是布什总统任命的驻华大使芮孝潜谈了谈这个布什总统一些外交政策方面的一些成就哈。那么这个驻华大使芮孝潜他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评价，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I believe that President 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 was one of our great presidents.
我认为乔治·沃克·布什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他指引我们走过了苏联帝国在东欧的垮台以及后来苏联自己的解体这个非常危险的过程，使德国统一在北约之下。在这些没有人想到会发生的重大事件发生之后，为一个稳定和更加安全的欧洲奠定了基础。
那么这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包道格曾经担任过老布什总统的这个特别助理，也在他那个的国安会里面担任这个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主任哈。那么包道格是这样评价这个老布什总统这个外交政策的成就的，他说老布什总统在外交领域很大的一个成就就是没有动用一刀一枪就导致冷战结束，并在苏联解体的时候呢试图提供一只安抚的手，迎来了将近20年美国在全球的主导权以及国际和平与繁荣。
是利亚，那他们在提到老布什总统的外交方面的成就上呢，他们并没有提到中国。
对，
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老布什和中国可以说是有很深的渊源，他被称作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那和我们说说您采访的美国外交专家，他们是如何看待老布什的对华政策以及他与中国的关系？
对，这个担任过助理国务卿的瑞孝简大使说，就是布什总统实际上他是在70年代中期，就74、75年，出使中国的时候，他对中国当时形成的这种印象，为他日后处理中美关系就打下了基础。他指出就是说当时美中两国其实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那么而且中国当时还正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么就是美中之间当时实际上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时候。那么他刚才我们提到他那个老布什出使北京的时候，就是跟中国民众啊进行了很多的交流，他同时也跟毛泽东见过2次面，跟邓小平还有这些当时中国的一些领导人都见过面哈。那么所以他当时就知道其实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就是美国不能忽视的一个国家，也是一个就是美国必须与之打交道的国家，同时他也认为就是中国也应该是一个美国应该能够相处的一个国家。那么他在89年1月就任之后呢，1个月之后他就访问了中国，这个是很少罕见的。那么但是不久我们都知道发生了6.4事件，那么导致中国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当时中国的处境非常的艰难。那么布什总统他同时做2件事，一方面就是说也对中国政府进行了制裁，包括这个停止了对中国的军售和军方的交流，但同时他也2次派特使，一个就是他的国家安全助理这个斯考克罗夫特，还有就是当时的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2次出访这个中国。那么他当时的打算就是说他希望在对付这个6.4事件对中美关系造成的这场危机的同时呢，希望美中关系不至于脱轨。那么我们都知道就是布什总统这个决定其实在美国国内其实也受到很多的批评哈，和美国民众的反对。那么其实直到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中国的异议人士对布什总统这个决定其实也不原谅他哈，就是认为这是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败笔。不过瑞孝简大使并不这样看，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So that was really the purpose of the secret visit.
这是这些秘密访华的真正目的，即试图解决方立之的问题。这2次秘密访华没有立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为方立之在第2年获释铺平了道路。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变得非常敌意，任何与中国进行的高层接触在美国都受到批评。我认为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布什总统试图稳定美中关系是做了正确的事。
那么跟就是布什总统有过很多就是共同探讨这个对华政策，这个包道格他也认为就是说布什总统实际上为他这个决定是付出了代价的。让我们来听一下包道格的分析。
He leaned in his policy toward maintenance of the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s as opposed to expression of unhappiness with the...
他的政策倾向于维持大国关系，而不是对中国国内发生的事情表达他的不满。我认为这是他做出的一个公平的判断，但这带来了代价。这个代价是他受到过于容忍中国共产党的很多批评。我不认为他真的想要对中共表现出容忍，我不觉得他对中共有好感， 但是他更看重维持与大国的建设性关系，并愿意为此付出代价。
是利亚，那我们知道瑞孝俭大使和包道格过去都曾经在老布什总统的手下做过事，那他们对老布什总统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对，我的确问过他们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因为跟他共事很多年，所以其实有很多这些很美好的回忆哈。那么刚才提到，其实包道格这个在里根总统时候呢，实际上在国安会里面工作。那么当时布什总统是里根总统的副总统，那么副总统当时时间比较多，所以而且他对外交政策方面的问题，尤其是中国事务有非常大的兴趣，所以他们两个之间在那个时候就是打了很多的交道和接触哈。那么他跟我讲的就是他有两个他记得非常深刻的这么一个时刻哈。那么记得第一次呢，就是说是在就是美国开始要打海湾战争的前几个小时，当时这个老布什总统在白宫要给他看他即将要签署的这份这个就是要宣布这个开打的这个文件哈。那么这个报道哥说，他对老布什总统当时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刻，他当时表现出来这种亲情和严肃让他特别印象深刻。那么还有一次，就是当时包道格跟这个老布什总统在他在缅因州的这个地方那个老那个度假地度假，那么突然就传来了这个当时苏联发生有可能针对戈尔巴乔夫的一次那个政变。那么老布什总统当时非常希望向美国民众传达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即使发生了政变的话，那么这个政变未必能够成功哈。就是所以他当时在这个时候呢是也向包道格寻求他的一个意见，尽管这并不是他的一个专长的领域哈。那么包道格就说他特别记得，就是老布什总统在这个突发事件这个时候呢，所表现出来的冷静和这种稳重。那么瑞孝俭大使呢，在70年代中期跟老布什总统相熟，当时他是国务院的一个只是一个中层的这样的一个干部。那么老布什总统从中国回来之后呢，瑞孝俭就被派往就是陪同布什，就是在国会山啊美国这个华府拜会各方面的一些人士，所以他们当时就是关系很深哈。那么这个布什在赢得总统大选之后不久呢，他就给瑞孝俭打电话，就是说让他去召集这个布什当时在担任这个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期间他所接触的那些中国通哈，让他把这些人都召集起来到白宫去参加一次烧烤的这个一个晚餐。那么瑞孝俭当然这样做了，然后他就说他特别记得非常清楚，就是说布什总统当时在这个聚会上就是非常的高兴，因为他跟他这些很熟的人，尤其是跟这些就是负责熟悉外交事务这些人在一起，他就特别的开心。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增亚太五号卫星 KU 频段，也就是小耳朵，每天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播出2个小时中文电视节目，全天多次播放，位置东经138度。此外还在亚洲3号卫星 C 频段以及 11H 频段，也就是大耳朵播出节目，位置东经105.5度。详细卫星数据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voachinese.com 查询，或发电子邮件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 VOA 卫视内容丰富，除了及时准确地报道世界重大新闻之外，更有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专题特写，比如美食民主、美中话题、国会山上看中国、世界媒体看中国、解密时刻、法律窗口、火墙内外、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新潮 USA、 虎妈经、英语教学、 VOA 连线等，当然还有人们耳熟能详的访谈节目、时事大家谈、焦点对话以及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www.voaschina.com。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文浩，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